好，应该以上次录音也是差不多蛮久的时间，就是最近也是在11月这个如火如荼的生活之中，就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感想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这学期很大一部分就是 motivation driven 的这种计划型的做法。那我可以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说这学期我对于我个人来讲是 motivation driven 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做作业的时候，很长的状况就是这些作业可能是非常非常大型的作业。这些大型的作业可能大家也就是有经验过，它不像是那种好，我今天发一个 assignment 给你，你有4到5个问题要做，然后你要写答案，写下来扫描，然后再交回去。它不是像是这样子类型的作业，它比较像是那种就是好，你必须要从一开始你要做什么样的内容开始，然后你要先去找资料，并且编写成一个内容，最后再用一个方式去 present 出去。这种 present 的方式可能会是书面的报告 report essay，或者是口头的 presentation，或者是 a mixture of them 都有可能。但是总之，这种大型的作业就会是需要你在事前花比较多时间去 plan out 的一件事情。例如说，这个作业的 due 是11月底，就说现在的录音时间是11月10号好了。我这个 due 是可能12月中旬，那我可能第一，我接下来第一周我要先做这个 topic 的发想啊，或者是你会透过一些阅读或者是一些参考资料去 stimulate 你对于这个 topic 的发想都有可能，反正就是有各种形式。总之就是你必须要 plan out。例如说，对我来说，我在做某个作业的时候，我想要去介绍一个有关 algorithm 的东西，那我就会先想说，好，我从这个方向着手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找一些可能课本啊，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介绍，说好这个 algorithm 要怎么做。那介绍完之后，然后理解完那个 algorithm，例如说，我这次去理解一个 algorithm，我去看了一个课本。那我看完那个课本的 chapter 之后，我就必须要先去消化一下这个 algorithm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并且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可能会写一个小小的 script，这样我才可以真的去 demonstrate 一些东西。然后最后，我要再把我自己的理解写在一个 PPT 上面，然后再利用这个 PPT 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然后录影，然后上传到 YouTube，然后再上传到 Moodle 这样子。所以这整体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大量的计划来的。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一学？再回到一开始来讲，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这一学期算是 motivational driven 呢？就会是因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通常就是如果我没有开始做，我就很不想做。例如说，我知道这个计划可能要，我知道这个作业可能要做，以理想的状况来讲，它要花2到3个小时，sorry，2到3周去计划，然后每天做一点，每天做一点，或者是每2、3天做一点的样子，然后以这样子的 pace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实际上在作业的时候，就会是好，我今天假如说在某假日突然对这件事情好像有兴趣的，我就会马上开始看这个 reading。然后我刚不是说，就是我可能会先看完 reading 消化之后，才会开始做 PPT 嘛。但现在的状况就是，我看完 reading 的同时，我就会开始去做这些 PPT，就是我等于是边理解去边做这个 PPT 的。做完这些 PPT 之后呢，我就会假设像我今天的状况就是，好，我今天觉得，我原本对于今天的计划就是，我想要把那个 algorithm 的题目先的课本看完，但其实只有真正的内容可能就只有可能8到10页，但是有一些 coding 的部分。那我本来想说，今天就是把那一个 coding 的理解的部分完成，那要做什么 PPT 或之后要录影什么的，就之后再说。但是结果今天就是我下午在边读的时候，跟我一开始预想不一样，我边读我就开始在边做 PPT，然后最后在我晚上回来之后，我就马上把这个音录完了。所以意思就是我现在已经可以把我的submission 交 deliverable 交上去，然后离 due 可能还超过一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学期很多的作业就像这样子，就是一直会丢在旁边不做，然后等到某一天我觉得开始有兴致要开始做的时候，就开始很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完成，然后通常会离 due 还有可能起码2到3周以上的时间，所以就不会让我变成一个 deadline fighter。那我觉得这学期最大的重点就是，我基本上在这一个学期里面的所有集数都有说过，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有很多很大型的 presentation 要做。那他们有不同的形式，有那种 code presentation 加书面报告，有要 coding 的 group project，然后各种形式的 deliverable 要做。那对我来说最简单的东西就是那种小型的作业，例如说我精算的作业就是那种。他出一个 problem set，然后我再完成这些题目，在 iPad 上面或者是用 LaTeX，我就可以上传。这种东西通常就是，2、3天会内完成的东西，就不会被记在我的这种长期规划里面。所以我在上一集的讲时候有讲到说，就是我把11月切成两部分，在釜山之前，我把11月切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做这些大型的 deliverable 的 planning，例如说我要去理解这个题目是什么，然后在下半个11个月，就11月下半再把这些东西去 wrap up 起来。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对于这个学习的想象，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又开始，像我这个假的周末，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 productivity 非常非常高，就是我开始做的东西很快就做完了，所以我的 item 是清的比预想速度还快，所以我可能会提前开始去准备我的 final examination。因为其中有一堂课我自己其中没有考得很好，那我觉得这堂课就是一个十倍有分的分数。虽然说我觉得在 CS 跟精算里面，你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是十倍就有分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反常识，就是你不能去做那些什么 documentation 的东西，然后期望大家成为一个很好的 developer。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荒唐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在香港啊， 至少以 CS 学生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没有注重，就是有 coding 的作业本来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大家又不是很注重 code quality， 对吧？因为问重点是，其实之后在出去工作的时候 ，code quality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学校的课程提到，听人家提到这一点过。然后我虽然说我自己在学校做 development 或者在做一些作业的时候，我自己也很讲究 code quality， 但是没有人会看啊，对吧？所以所有人就是 run 你的 script， 你的 script 只要可以 generate 正确的 output， 那谁会在乎你 code 到底丑不丑，还是对不，还是整齐不整齐，对吧？也不会有人去看你的GitHub repo，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去传达到一些我自己的 presentation 里面，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期望我在学校做 CS 作业的时候能做到的事情，这样子。那就讲完这些东西，刚才讲完这些这种个人的计划，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把所有的作业都 smooth， 就是有点平滑化起来。例如就是说我不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是个 deadline fighter 人，就是因为我不会希望把所有的每一个这个作业的每一个环节都挤在可能两三天的时间内全部一次完成，因为你这样子就会有很少的容错空间，你也会没有好好思考，就是你的计划，就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这样子，然后你的flexibility 也不够，然后你通常会做出一些很错误的判断之类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计划啊，其实是很大的取决于你自己个人的个性，这就是同时为什么我不喜欢很大型的 group project， 应该说 in general 我就不喜欢 group project， 因为我就必须要适应每个人不同的做事风格。然后很多 group project 的缺点我在之前也说，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同组的组员，如果不是你自己去找的，就算是你自己去在课堂上找的，你也是有可能遇到一些很白痴的低能儿，就完全没有做事能力，或者是来帮忙捣乱，就是负分的那种效果的那个的这些组员，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情。同时又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例如说你在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通常你会有什么 internal deadline， 对吧？就是你在真正的这个作业的 deadline 之前两天，你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把大家的东西整理起来，或者是开一个会决定说，好，这个地方有 conflict， 要怎么去 resolve 这个 conflict，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你今天在个人作业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虽然说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在 group project 的时候，如果说大家都很 helpful 的话，然后大家都知道在做某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大家要用什么样的分工，或者要什么样的方式去把大家的作业叠合起来，那就很不错。例如说在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Project 里面，大家都会用 GitHub， 那 GitHub 就是一个很好的 Collaboration 的工具。那如果说大家都很熟悉怎么使用 GitHub， 那这件事情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友善一点，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很好的 Principle 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通常在学校的作业大家不是这么做的嘛，就算你开一个 Google Doc， 大家还是会各编辑自己的。然后有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作业名就是已经开了一个月了，但是到 deadline 前三天都没有人开始动这个东西。就像我在之前的 Common Core 或者冲刺课这种作业，我遇到的状况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就是其实我自己对于港大学生的想法就是，他们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 active， 大家就是deadline 前三天、前两天、前三天到了，再继续赶，然后每次交作业的时间就是可能 submission deadline 的四五个小时之前，或者是十几分钟之前。这次是我第一次在十几分钟之前把我们的 deliverable 交出去，第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不知道大家又突然从哪里来了一个新电子，然后东改西改这样子。那我之前说，我就是在 group project 的话，这种状况就会特别明显嘛，因为你会比较适应每个人的作业方法。那对我来说，就是我的作业方法就是一个很太健康，所以导致大家没有人在采用这种模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在 deadline 前十天，我自己觉得 deadline 前十天已经是很赶，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容错空间了，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去跟大家说，像以这次 group project 来说好了，我可能 deadline 前十天，我就会开始在群组里面跟大家说，好，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做哪些事情，所以我们 expect 在哪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变化，类似这样子的 announcement， 我会先在群组讲一次，然后就会大家都读，甚至有人不读，然后也不回这样子。然后这是我在某一堂 software engineering， 某一堂 CS 课里面遇到的组员，就是我不是有一个六组的组，有一个六个人的组，然后其中两个人是死人，完全没做任何事情。那我其实也不想管他们，你知道。因为我觉得你就是 essentially 把这个组变成从六人变成四，说实在的，沟通上是好很多。先不谈 workload 这件事情是不是变得很不合理，但是起码在分组的沟通上面少几个明显我们在做的东西不是他们的 forte 的那些人，起码如果他们没有真的在群组里面发表一些奇怪的言论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好处的。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学校会觉得说，哦，因为你们以后出去之后，你们大家的所有的作业都是团体作业，所以你们应该要在学校的时候就适应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 group project fallacy 吧，因为大家就觉得说你在学校做 group project 的那个 context 跟你在公司做 group project 的 context 是一模一样，但我自己觉得根本不是，因为在公司的时候，你的 coworker 或你的 colleagues， 他们都是一些受过 interview 验证，或者是受过这个公司觉得说，哦，这个人是真的有合作的能力，他才会进来的人，不是说什么随便一个奇怪的 CS 学生。去的一个 internship， 而且其实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很多学生可能去了第一个 internship 之后，你期待他会真的会做很多很 collaboration 的事情吗？不会，他们其实对于什么 GitHub 的流程啊，或者那种 software collaboration、software project 的 collaboration 的流程，其实还是非常的模糊。就是有时候你会太 overestimate 他们在实习的其中 学到的一些技能或能力，就是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们也没有那个概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在上课，你上课理论是理论归理论嘛，那你在实用上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认知跟实际上他们使用在某一个特定的 project 里面，他们知道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使用那个概念或者是那方面的知识在真正的一个 project 上面，就会让这整件事情变得很难做。但我自己觉得啊，至少在一个团体的 project 里面，他们是可努力的那些人，其实就已经就是其实是值得钦点的。我自己这么觉得，起码比那种完全不做事摆烂的人好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最近这整个 group project 还有一些就是在11月我自己在做这些大型作业的时候的想法，就是这种 motivation driven 的形式风格是不太适用在 group project 上面的，因为大家太被动。那其实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剩下的一些大型的作业就很包含就是一些小小的 report 要做啊，但我自己觉得 documentation 或者是纯文字的东西其实是相对好做的，那因为你当然也都可以做嘛，不会像是假如说我要做 development，我自己有时候觉得就是，但如果说我真的要做8个小时 development， 我真的不可能在香港花一个用在一个13寸的荧幕上面做这件事情做8小时，干我一定会累死。所以这次的状况就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偏好的东西就是还是在家里做，就是如果说我真的要做一些什么 development 的东西，我还是用家里的大荧幕做会比较好一点。那我觉得接下来有一些变化的东西就是我11月底是确定要去釜山嘛，我也把机票跟饭店都订好了。那一样这去釜山我其实没有任何的计划，就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去哪些景点玩，所以一样可能就是开始到了之前两周才开始做这件事情。那有些人说去釜山要吃海鲜啊什么的，我自己觉得对于釜山的海鲜或是韩国的海鲜我其实没有到那么的I'm not a big fan of that， but 我自己觉得可以去一些咖啡厅看看，然后去看海啊什么之类，我自己会觉得相当不错。重点是釜山的天气也非常不错，不像是我之前10月在日韩的时候的那种十几度、20度的那个区间，但是可能8到12度这段期间，就是差不多在10度左右的那种状况，也是让我觉得会相当舒服的一个环境吧。那12月，我是11月的最后5天去的，所以我可能在11月底之前就要把这些很大型可以交的作业先交好，因为接下来即将进入5个 final exam 的12月嘛，所以对我来说，你要怎么去 manage 那个复习的 pace 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有一个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12月第一周要预计回香港去做我那个 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我唯一科我这一个学期唯一一个课是不需要final examination 的，就是我的那个second major capstone project。那这个一样是 CS project 嘛，所以我必须要为那个 project 做一个 final presentation。那它在12月的第一周这样子。那这个12月第一周的时间其实还没有确定，但是我目前在考虑一些机票计划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 discovery 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先讲一下背景故事，就是高雄飞香港有一个快运，有一个航空公司就叫做香港快运，是唯一一间联航是经营香港跟高雄这条线的。所以通常如果说我要选择便宜的机票，我都会选择香港快运 HK Express。 那香港快运其实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时候并没有经营香港飞高雄晚上的飞机，所以当天来回香港跟高雄我只能选周一三五我才有可能搭香港快运来回高雄跟香港。但如果说我没有办法选择香港快运的话，我的机票价格就会提高，因为我就只能选一些比较传统的航空，像华航、长荣、国泰这种。所以这就造成机票可能会到可能来回5000块，或是5100、5200这个区间。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其实可以转搭快，我可以转搭其中一条就是客运，这个应该是航运吗？从香港到澳门去搭从澳门起飞回高雄的飞机，在同一天。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其实我的多余成本没有多少，基本上多余成本是零，就是我的 marginal cost 是零，但是我可以多花可能4-5个小时在澳门乱晃一下。因为说实在的，假如说我今天在香港，我的飞机是很晚的，然后我要在香港当天来回，我可能报告完是，假如我报告完可能下午1点半或2点，我就没有地方去了，然后我也没有事情做，然后我说我在香港很难找到一个读书的地方，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回学校的问题就是，但有时候我在学校在每两堂课的中间，我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可以用的桌子，连桌子都没有，就是我能选择的读书空间已经被限缩到一些图书馆的烂桌子，所以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个 ideal space 可以做的。然后我之前很常去的一间在京东的星巴克干也关了，到底是怎样？就是现在香港这好地方就越来越少，然后学校越来越挤，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在不需要多余成本的状况下，可以去澳门溜达个可能5-6个小时，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再加上其实澳门起飞回高雄的机场的收费其实没有香港贵，所以那个价差可以稍微补一下那个我的船费这样子，还有那些交通费这样。然后再加上澳门其实是一个小机场嘛，所以 我就不需要提前去 check in 了，因为澳门就晚上真的就是没什么人，所以整个时间压力就会小很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来可能12月的业计划。那现在就是差不多今年的旅行计划就这样定好了啦，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然后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会依照我刚才说的那种形式吧，我自己手上的一些大作业先完成，例如说 report 那些东西啊。那我就觉得我可能心有余力就会多做一点吧。那如果说做完这些东西之后，还有时间就是开始去思考明年3月到底要去哪里，因为明年3月是下学期的 reading week 嘛。那我自己的估计啊，明年3月的 reading week 应该是去首尔，因为 aespa 的演唱会他们1、2月会在欧美试巡，试巡完之后会有个 encore 场，那这个 encore 的话应该就会是在首尔，没错，对，所以差不多就在3月的那个时候，所以就会去首尔一下。然后因为现在首尔有自动通关的嘛，所以相对甚至是比香港入境还简单的，所以应该就是接下来的规划就这样。好，没什么东西要讲，拜拜。